耐人寻味的经典英式黑啤，热情奔放、花果香气十足的美式系列，还是喜欢清爽宜人的德式小麦，或是钟爱厚实浓烈的比利时啤酒，欢迎收听深饮啤酒，陪你探索来自世界的精酿啤酒，让我们一起从微醺中学习吧。 Cheers。 Hello， 大家好，我是深饮啤酒的主持人 Claire。大家好久不见，其实也没有见到，是好久没听到我的声音了吧。今天很开心可以受到国际工具机展 TMTS 的邀约，这是我第一次不算是第一次主持 Live Podcast， 不过今天请到了三位重量级的来宾，我非常的开心。今天的第一组来宾是台虎精酿的 Winnie， 然后后面还有啤酒头酿造的阿杰，还有有鬼啤酒的 Max， 大家都可以在后面的集数敬请期待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大家应该没有人不认识台虎精酿吧，常常在货架上错饮室看到的 9.9%， 还有错饮室啊，大家都会去那边喝酒，应该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Landmark 大安或是 Driftwood 应该都超熟悉不过了。不过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 Winnie， 台虎精酿的 CEO 兼首席酿酒师。那就废话不多说，大家跟我一起听听我们的 Live Podcast 访谈吧。请问一下，今天刚你走进这个 TMTS 的时候，你第一个印象是？
其实我蛮常参加啤酒相关的设备展，跟一般算是大型的啤酒相关展览，但是都在美国或者是德国。那我这次蛮惊艳的，因为我南港展览馆其实在我们酒厂附近而已哦。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有这么专业，专门在做工业机器的展览这样子。
不瞒你说，我也是，我今天我就是接了这个 Live Podcast 的合作，才发现哦，原来台湾的 GDP 就是靠工具机撑起来的。
对，真的真的。
那其实这一次的主题是工具机的主题是双轴制造永续未来，所以也希望可以环靠了这个主题来强调，就是数位转型跟绿色转型，对这方面。其实我听了，从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
小学可能跟我小学不太一样，
就已经一直在强调不断的说 green transformation， 然后我就很好奇，哎，现在过了这些日子以后，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到产业界？
有，一定要的。
好，那维尼可不可以首先想要先问关于数位转型的问题，请问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台虎精酿是如何透过数位技术，特别是现在很火红的 ERP 系统，来优化生产流程跟提高效能？
好，因为我们公司呢，除了酒厂生产以外，因为生管的管理它需要被数字化做，等于是数字管理。另外一种呢是我们所有的 database， 因为我们其实酿酒这件事情它很凭风味品评，需要人去做品管在口味上面，但是我们其实大部分的品管都是要来自于科学数字，因为我们必须要用很多机器去辅助每一个从酿造过程中的每一个检测点，但是我们用纸本记录其实你没有办法做统整，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电子记录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餐厅，因为我们有现在目前全台湾大概加起来的话有8间不同的台虎直营门市，那所以除了 ERP 以外，我们也需要 POS 系统跟 ERP 做串联，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销售的整体啊，譬如说我们包含我们的损益表啊等等的，全部都要所有数字都要串联起来，我们才能够做公司比较明确的数字分析。所以这个已经用蛮久了。
了解了解。其实我对于就是酒厂端比如说哪些数字是需要就是做记录，比如说酿造的数据，
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其实从一开始投料的麦芽的公斤数，就是那个从那个最基本的几公斤，然后呢哪一种种类做分类嘛，因为我们有好多不同的品种，就是啤酒的 style， 所以每一个 style 它会有一个 recipe， 所以 recipe 就先带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系统的话就是半自动化，半自动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蛮多还是有手工必须要做管线的串联，但是呢 从开始酿造到我们酿造结束这三十天里面，它会有一些数字的改变，所以我们每天都会记录下来，然后包含温度控管，每一个温度在什么阶段，在什么程度，我们全部都会用电子数据化记录下来。
OK， 所以是因为比如说，因为我比较了解的像是手工酿造的部分，可能大家对于就是哦，今天这个批次哦，下一次要做微调，可以再做调整。那其实自动化，我一直以为自动化就是数据都是定在那里。
对，但是调整的时候，你还是你有办法有一些地方可以手动，但是大部分的话，你还是得先回到 recipe， 就是主要的一个、啊、对，然后包含我们接下来后续我们做。投料完之后，你到生产有一个月之后的话，我们开始做数量的管理。比如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包装，然后产生多好的产品，然后分送到各个不一样的通路等等的，这个都是被就是 ERP 数据化。
我曾经有就是很有幸的可以到你们福德酒厂去看看，是大厂，我就发现哇，要管控这么庞大数量的啤酒，到底。怎么开始跟怎么结束啊？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人工跟思考的方式，就会发现很多卡住的地方都 bug、嗯、因为我想的永远不够透彻，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是每个礼拜会有一些生产管理的会议，然后让我们所有的，因为我们是用 SAP 其实它不是专门设计拿来作为酒厂管理的，但是呢它尽量能够让我们做净销存的管理管控啦。
了解了解。而且我后来才意识到哦，啤酒除了就是销售端销售出去，也有可能会有回收端的问题。
对
对，但我们不乐见，可是没想到哦，这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环节。
是是 是，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从原料开始到它生产成一个包装到它销售，我每个礼拜要去看我每个不一样通路的数据，也是会丢回来，然后我们去分析哪一个通路它的销售数字，然后最后呢到我们刚刚你讲的我们如何去去化做最后的那个产品的报废，大概是
这样。 OK， 其实我曾经有去过你们的那个小厂啊，我忘了那个
lab
去做就是自己实际的去酿造。那想要问你，从一开始最初台，我相信台虎也是从小的就纯手工开始，然后到现在自动化设备的引进，想要问你这样子的自动化设备引进，有生产的量体一定是有变大，不过
差异在哪里？好，其实 lab 当初一开始的设定是因为我们大的酒厂，它其实完全的就是自动化的程度跟它的产能是我们完全一开始在买的时候就决定好的。嗯，那小的酒厂其实它的概念应该比较偏向于它的研发酒厂。那研发酒厂为什么我们会做成是比较手动，就是我想要让员工知道运动体能，然后跟酿酒最重要核心概念，就是一种你知道它是需要被训练起来的啦。对，不是只有在于体能上面，还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一开始进去所有的人都是一键操作的话，他其实不太知道酿酒流程的那些差异嘛。对，所以想要先让他们流点汗，然后
所以才会留着 lab
吃点苦对，然后慢慢知道说我们在研发过程中那个酒的差异在哪里，所以他会变得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知道他每一个流程。所以当今天放大生产的时候，这些 data 我们都收集过了。
OK， 因为那这样子对你或是厂长来说、嗯、工作是不是比较轻松了？
有没有工作比较轻松吗？
工作有没有比较轻松？
他喜欢各种自动化的机器，所以他在这个厂内他现在很开心，他眼睛就笑得合不拢嘴的感觉，等一下要去
今天他最开心。
对 对，
我还在想说哇，工具机哇，我对于这里所知就大概知道哪些设备，可是对于使用端我完全没有涉略。
真的在操作的人大概就会理解。嗯，
请问你懂吗？
我可能我比较懂得花钱啦。
哦，这个职位非常的重
重要。对，但是其实这些基本上理念都可以理解啊，只是说怎么样可以放在最适合最恰当的地方。
那比如说像是台虎现在用大厂，你们比如说首要会想要完全升级成全自动的，都会是在哪一个环节啊？
比较需要人力的环节，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刚刚厂长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机器手臂，一进来眼睛就已经被他吸走了。
请问机器手臂是放在运酒吗？应该运
酒桶，酒桶很重嘛。如果今天我们就是20公升、30公升，其实它的干重再加上就是那个包装材不锈钢的重量加起来，可能至少都30-40公斤。
哇，那真的是蛮需要。
对啊，你就是一直对，就是如果我们靠手臂的力气，其实它 都会造成很多可能就是职业伤害。对，所以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在就是公共安全这件事情要注意以外，真的有机器辅佐的话可能帮助蛮大的。对对对，
可以理解了。我实际自己有搬过酒桶，光是二十升空桶我就其实觉得，哦，好好好，我二头该去再练一下了。
我在美国训练的时候是50公升，哎，
五十公升
half barrel， I moved a half barrel kegs。
那你真的是很壮，我一直看不出。
现在已经
消了下去。那除了数位转型的部分，其实关于绿色转型的实践我也蛮好奇，就是在台湖现在算是台湾最大数一数二，很怕讲错话。
没有，我承认。
好，既然你现在当我来宾就是最大的精酿啤酒厂，那你是如何实现绿色转型？然后比如说你们有特别针对哪个部分做节能减碳啊，或是回收等相关的？
有，其实我们没有特别转变什么事情，而是这些东西都一直都存在。我打个比方好了，譬如说像我们的麦杂，我们都是最后送去给鸡农跟牛杯杯，所以他们会让这些就是可能你在养牛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吃一些麦杂，当作是纤维素的来源。
Okay.
所以它就是一个等于是说不会去浪费掉这些等于是优质的纤维素。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我们台湖其实有很多不锈钢桶，不锈钢桶它就等于是没有耗材，基本上我们清洗过后就可以重复利用，所以像很多酒吧他们都用那种桶装生啤酒的机器，我们就可以等于是说减少了很多包装材的浪费。
嗯，
对。那其实台湖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属于罐装，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觉得罐装首先第一个它轻，就是相较之下玻璃瓶，当然玻璃瓶有时候很漂亮，可是罐装其实它容易携带也不会破损，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回收。
真的，对，台湾的玻璃瓶是不回收的，
不能回收，
是不能回收，丢到垃圾。
对，然后像我们再讲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要真正酿酒的人大概懂，就是譬如说像我们的冷热水回收，我们在酿造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冷却的动作，但是我们冷却等于是说用 glycol 就是丙二醇，就是一个不动液，一个冷却的一个 media， 再加上冷水，所以冷水它之后它回收就是等于说我们用冷水跟冰水去处理完冷热交换之后呢，它最后会变成是一个等于温度比较高的热水，但是我们可以拿来当做酿造水，就是其实我们没有浪费水源，大概会是这样子。
就是冷却过后那个
对
变成温度升高的冷水之后，你还是把它拿来做比如说
酿造水。对，可以马上再去使用，就是完全干净，然后水源也是都经过过滤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那个就会被流掉了，
完全没有，我们都留住。对，
那真的有响应，就是
然后更辛苦的地方，譬如说像我们的 lab 好了，我们 lab 就是水也不能浪费，因为它浪费水的话，它就要拖更多水起来，很受控。大部分就是你知道吗？不能够做水的浪费，因为你在清洗的时候总是会希望可以啊，就像洗车一样。
对啊，
对，但是因为它没有水沟，它的排水
它没有水沟，
对，它只有一
个水。好狠，好狠，酒厂。
他现在又想流泪了，他现在想要看吸水吸尘器，对。也是需要一些工具的辅助，他就会比较开心一点。
对，我相信是。我第一次听到酒厂这样子，你真的是必须要完好的保留每一份水资源，
从干到湿全部都要好好小心的谨慎使用。
真的，
所以像 lab 的话，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因为你从 lab 训练完之后，你就知道说，哦，我不能随便浪费水，大概这样子。
所以那也是你们当时成立 lab 的初衷。
其实对我成立的初衷就算在里面，但是其实你不觉得这样子一切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形成？我没有特别想要做什么绿能，但是其实我去年刚好跟就是 AIT 有一个邀约，让我去美国 Napa 看就是整个加州的酒庄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更好，就是在于红白酒的 wine 的葡萄酒的制程，他们其实从土地的改善 organic 等等的，这就是我很想做，我希望把台虎也往那个方向带去，因为它是整个对于自然的友善。
而且其实台湾有一个小的 bug， 就是很多原物料都是要进口的，如果我们能在本地有生产，其实可以更友善环境。
对，没错，因为你可以等于你减少了很多
碳
排嘛。
嗯，
对，但是技术上面就是还有我们都要克服。对，
那你在选择就是供应商跟原物料端的时候，有特别 survey 过什么样是对环保更
有意义？这个都算是加分，因为其实在国外这种东西，他们会比较注重。而且其实说实在，全世界现在大家都一直在探讨这个 ESG 嘛，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那走多远或者是每一个国家其实它有一些规范是不同的，嗯，所以我们就尽量大概。
那有因为就是想要响应环保这件事情在就是成本上会叠加上去吗？
这是当然的，尤其是在很多设备的配置上面一定是会增加的，但是它会对环境是好的。其实就像我们那时候在参观葡萄酒庄，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不是短期，他可能要耕耘十年，但是他确实是最后会是不管是对自己有利也是对环境有利，这就是会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这要慢慢推广。对，
我觉得在前期的这个初步是很需要你针对这个产业跟这个环境很有爱才能这样延续下去，
但是我也希望政府可以更多的力气可以帮忙。对，
那也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累积 data 嘛，然后让台虎能提升整个品牌跟生产效能，那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你们落实了哪些 collect 什么 data 然后让你们目前现况有更好？比如说哦，我举例好了，比如说 Hypy， 其实我一开始喝 Hypy 的时候是喝 on tap 版，然后到现在它可以完好的用 can 这样子盛装，然后风味、哦、
这是绝对的。但是其实它这些东西可能不单纯只是在于数据的调整，我们也在原料上面做一些调整、哦、就是譬如说我们酵母的发酵温度等等的啊，然后我们就去抓说哦，那我们之前的这一次发酵温度我们在高温的情况跟在低温的情况、啊、然后最后再做风味，比如所有的数据其实都要跟很多事情串联起来才能够找到，就是重点就是记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每次都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 review， 就是我们才知道说下一次要怎么样才会更好。
懂。
对啊，其实记录是我觉得我相信每个公司不是只有在制酒业上面重要啊，我相信。
因为以前都以为酿酒是一个很浪漫的职业，就是信手拈来啊，这就是我的特调。
浪漫有浪漫的部分然后但是呢我们假设今天要做大量生产的时候、嗯、就会有很多现实考量，所以你必须要控管。对，就是会变成是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再彩色
那我们现在我
喝一杯，
好值得喝一杯哦。原来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杯多么得来不易，
真的滴滴
现场来 cheers，
滴滴皆辛苦。
其实这样我们聊了，我们就突然把数位
讲完了，
都讲完了。我现在就是
自然而然就有这件事情在发生，只是我们不会特别去强调，因为它对我们来说是跟呼吸一样的正常。
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对我来讲，我以为它是一个新议题，因为毕竟这一次展会的核心概念也是双轴制造，然后永续未来。
我觉得这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么讲好了，像我们的设备是德国的品牌、嗯、所以德国在这种绿能这种都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欧盟他们其实对这些有一些规范嘛。那我是在美国学酿酒，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我们串联起来，然后对台湾最好的方式，对我们酒厂最好的方式，我觉得我们都是有很多不一样，就是各处取经、嗯、然后最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酒厂的操作方法这样子。
其实讲到现在这里也可以很接续的带到，其实最近有一个新的协会的成立，是不是可以趁此机会、我觉得这超有相关联的。
没错，因为其实台湾这是从应该算是2003年开放民营酿酒嘛，哎，那总统来了没啊？
这样他听得到，不然他可能需要大声一点。
等一下总统来，可能就会比较那个，大其他先去别的地方忙。对，从2003年开始，其实突然一转眼看，其实是一个20年。
对，20年了，
真正的20年，因为我从去年年底创立的嘛。对，但是就发现说，其实我们台湾的所谓的精酿民营酒厂的数量非常小，甚至像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craft gin 或者是一些小型的水果酒厂，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的水果酒，但是你酿出来的酒大部分都只有在农会销售嘛、嗯、就是因为其实管道不够大，然后再加上可能市场也太小了，那大家对于这些东西了解也不够多，因为甚至我真的觉得小米酒也很好啊，但是它没有办法被量产，总是会有一些原因，那也没有办法被国际化推广，因为台湾真的说实在话，像很多外国人来台湾喝啤酒的时候，他们常常在我们的产品上面找到很多不同的风味，他们就觉得说这边的天然资源实在太好了，因为有很多很棒的水果，你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的创意嘛。那所以其实话说，就是成立这个协会，就是希望可以辅佐更多的
协会的全名台湾酒品酿
制
制造协会，
对，就是我没有局限在我们的专业在啤酒这件事情而已，我希望可以带动更多更多的制酒相关，不管你是做发酵、做蒸馏、你做小米酒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互相交流，甚至你只是专业在你做醋可能也可以啊，因为醋也是发酵，做酱油也是发酵，对，但他们其实有强大的发酵的团队啦，所以我们觉得说反正这种东西就是互相教学相长，没有什么好去分哪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台湾落地生根做一个品牌，对，
OK， 不过这一次由你成为带头人把这个酒品制造协会整个成立起来之后，像是今年度，其实今年度也才刚开始，有什么计划或是展望？
最快最快就是在四月底，我们会在有趣市集办一个跟美国在台协会还有一些美国原料上面的一个 IPA 的活动，
4月27、28在花博的有趣市
集，
有，我有看到那广告打很大，每天都会在 IG 被洗到，
没错没错对，接下来就可以在那边喝到很多台湾本地酿造的精酿啤酒厂的产品，然后可以跟酿酒师他们聊聊天。
好，那今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题，请问维尼，今天你帮我们带来了什么好酒啊？
好，其实今天有三个选择，
请停下来喝杯酒吧，
请留步不要跑他们就赶快跑了，
他跑
赶快跑，我们也不回了，赶快跑，
很怕待会买太多不该买的东西
我们有三支，其实这三支都算是我们很旗舰的产品，然后第一个我就应该算是我们最大宗的，它叫做就是台虎生啤酒，那其实生啤酒就是我们一般所喝到的传统的德式 Lager，但是它的差异就是在于我们在酿造的过程中有添加酵素，所以让它是零糖值，但是相对的卡路里就比较低，喝起来是比较没有负担的一个产品，对，你可以尽量的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组合。
那你们算是很含蓄，因为我通常在超商看到零糖值都会写个超大的零，你们、
哦、对，其实我没有，因为它这个是附加的，它并不是我想要去强调
强调的，
对，然后另外一支呢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台虎 IPA 绿色罐子，那首先它罐子就是很有台湾的，
欢迎上前领一杯台虎精酿的啤酒，
对，请留步请留步
请留步请留步。
IPA 的话它的特色，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做 IPA， 它其实叫做 India Pale Ale， 它是一个在精酿啤酒里面等于是最受欢迎的 beer style，那但是呢它拥有什么，因为它加了特殊的啤酒花，所以会有更特别的香气，然后跟苦度的应该是说比较明显，嗯，那台虎 IPA 为什么我喜欢它，其实里面用的原料也都是美国的啤酒花，
啤酒花呀、yeah,
所以有 Cascade 有 Simcoe 也有一个那个最大宗的 Citra Hops， 对对对对对，所以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啤酒不是我们平常喝的 Lager， 其实 IPA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然后你会整个迷上哎、欸，你会掉泪的那种产品，就是你一开始会觉得说天哪怎么比较苦，可是越喝越顺越喝越香，这个就是一个精酿，你爱上精酿回不去的一条路，
确实 我手上这一杯就是 IPA，
对，我也是，来再喝一口
Cheers，
我们时间还
够吗？最后也是够够够，我们最后 ending 就是一个最后一杯，其实也算是我觉得是热销狂，我身旁的朋友尤其是妹子们都超爱那个沙瓦，
那因为其实呢 Lemon Sour 为什么我会做这支酒，其实很好笑，就是因为我常常去参加那个啤酒的评审，然后因为喝太多啤酒就很腻
讲出实话
就觉得说想要喝一点 Lemon Sour 所以我那个时候只是放在脑里讲说哇，这个你在日本到处的居酒屋都是喝，你知道一个就是 Namamiru 嘛，另外一个就是 Lemon Sour 不是吗？
是，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做一个 Lemon Sour 的啤酒啊，
好合理，
然后就是这样子，刚好刚好呢又讲到永续这件事情了，刚好呢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水果猎人，他就专门在台湾帮忙一些果农处理一些过产的水果，所以他就问我说 Winnie 我们九如有一批黄柠檬，然后因为现在滞销，但是很就是产量很大，那你有没有这个需求，那我就马上把这两件事情串联起来，因为 Lemon Sour 确实就是要用黄色柠檬嘛，然后我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从此以后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大家非常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欧美日本的一个怎么讲旗舰型产品。
那像这样子的产品是有外销到比如说像是欧洲各地
其实大部分我们其实因为现在目前我们的直营就是在东京，对，然后其实美国也会在下一步进行，因为其实外国人就是对，因为这个黄色的柠檬真的非常特别， 所以你们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来试喝一下。
对，
非常香，那香气是非常明亮的，然后让你今天一整天精神都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它其实很适合像是先喝了 Lager 再喝 IPA 第三杯，
没错，是不是它就是完全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对， We have a beer serving over there. Welcome to have some beer.
真的欢迎过往的来宾踊跃的到前面来换取一杯台虎精酿的特色啤酒。今天有三款，带来的三款不只有 IPA Lager 还有柠檬沙瓦。然后今天也非常谢谢就是当我的开场嘉宾，是
有没有不错吗？可以吗？
对，完全给我有信心，
对不对？
对，我已经太久没有讲，就是在现场
Life,
对 live，
好的，可以的，
很紧张，也
不要，
也非常谢谢大家，都真的都很捧场，每个下面的人来宾都有一杯，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来上一杯，只有他摄影师还没喝，
等一下一定要试试看，对，
一定要试试看，不可能我们在那边讲到，
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酒厂，每一个酒厂都有很多不一样特色产品了，如果今天都有办法喝到。
开惊喜包的概念
很棒啊，
因为我来的时候想说，哎，你们其实应该带一些你们觉得最引以为傲的产品，然后有机会可以介绍给就是各国来的参展商，
尤其是越来越等到下午他们会也该逛完了，然后也比较放松的时候可以来这边喝一杯。
有，今天你是啤酒都不要带走，
不会都留着都留着
待会后面就说，哎，我想要喝早上第一场的台虎的，
那我们就到错影室喝吧。啊，
对，超近的，
是不是？对，
哎，最近的错影室其实是在
Landmark，
啊，对 Landmark，
对，在 Landmark 那个市政府捷运站，对，
三号出口，
对，三号出口，没错。
好，今天非常感谢 Winnie 成为我的首位嘉宾，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对于精酿啤酒有好奇或更多的想法，可以到错影室走走，不只是 Landmark， 还有错影室大安，然后更近的像是很多旅客熟悉会去住在西门町的 Driftwood， 都可以去走走看看。那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 Live Podcast 啦。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啤酒，或是最近我也是有涉猎一些调酒、烈酒或是美食相关资讯的话，可以上我的网站 clairedrink.com， C-O-A-I-R-E-D-R-I-N-K， 然后到 C-O-M。 那如果想要 follow 我的个人每天的一些琐事，其实也不是，我就会分享很多有趣的资讯，可以看我的 IG 限动或是我的 post， 然后大家可以搜寻 D-R-I-N-K-I-E-S， 然后底线 P-O-D-C-A-S-T。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希望大家喜欢这久违的更新，拜拜。